各位声音人，欢迎收听这个星期的声音人生履历，我是玉清。今天呢，我是准备了要跟大家分享，来聊一聊这个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出了一个在 Medical Device 上面，就是如果你用电脑模拟来开发你的 Medical Device 的话呢，它有出一个针对你电脑模拟做出来的模型还有结果做这个 verification 和 validation 的一个 standard， 那这个是 ASME VNV 40这个 standard。 我今天是想要来聊这个 standard，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议题我之前看了蛮久了，然后我也在网络上面收集了蛮多的资料了，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在做这个就是相关 computational modeling 东西嘛。现在美国 FDA 呢还有欧洲很多单位在推用 computational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我们叫 CM and S， 等于说它算是你的一个 scientific tool、哦、当你在开发医疗器材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用这个 scientific tool、哦、在你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里面呢，用来解决很多开发上面的问题。在没有这个 tool 之前，大家可能比较习惯跟熟悉知道的就是你去设计一个实验嘛，不管是在实验室里面的实验，或者是说动物实验，或者是临床实验，那你可能设计各种的实验，用各种的实验仪器还有方法，然后来找答案，来证明什么，以确认你的开发的医疗器材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过去是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做实验的方式，那当然实验呢也有它的 verification 和 validation， 就是有 VNV， 如果你是走实验这条路的话也有它的 VNV。 那但是现在呢就是 CMS 的兴起，或者是说跟上现在就是减少动物实验的这个思维上面呢，就是说大家现在在推这个方法，希望大家也用这个方法呢作为你在开发医疗器材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也可以采用这个 CMS 的方法呢来取代一些你原来的实验，或者减少一些你原来的实验，或许你就可以减少一些动物实验，或是减少你的实验的次数等等。那这样某一种程度呢，它可能可以减少你的花费啦，然后也减少你开发的这个时程。但是呢，我们采用了 computational modeling 还有 simulation 的时候呢，就面临了一个问题了。毕竟它是一个在电脑里面的东西，你在电脑里面建一个模型，你在电脑里面去给一些条件，然后要来做一个好像一个虚拟的实验这样。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让人家相信，就是说建立你的这个模型或是你做出来的结果的可信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人家都不熟悉你这个东西的话，他要怎么样来了解你的这个电脑模型，然后他要怎么样来了解你做出来的东西的可信度。于是乎大家就有一个疑问啦，就是说我们对于 computational modeling 它的这个标准在哪里呢？是不是我们要给它一个标准，我们要有一个，我们要怎么样去相信它，它能不能建立一个它的可信度。那也因为这个 question， 所以呢后来就美国的 FDA 跟一些单位，包含这个软体的厂商，还有一些现在线上的很多的大厂哦，有在用这个模拟的这些大厂呢，就一起合作，然后去等于说有了这个 SME 的这个 VNV40 这一个 standard。 那 这个 standard 呢，它的原名叫做 Assessing Credibility of Computational Modeling Through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Application to Medical Devices。 所以这个是针对 Medical Device 来做的 这一份文件哦。所以什么样的人会要用到这份文件？当然是如果你在公司里面，你在这个医疗器材的产业，然后你在公司里面你也在做这个就是 computational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就是如果你有在做模拟，你在公司里面负责这个东西，或者是你在公司里面你是法规人员，或者你是专案的人员，就是怎么讲，这个叫做PM 这样子的角色的人，都有机会要来认识这个 ASME VNV40。 未来假设你的这个送件的文件里面呢，你用了这个 CMS 的方法去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出来，然后你把这个结果放到你的文件里面要去给 FDA 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哦。你要去说明，要能够有足够的资料，然后来建立你的这个 modeling 结果的 credibility。 所以呢，法规的人员， 我自己觉得啦，在法规的人员，还有专案的人员，还有你在执行这个 simulation modeling 的人呢，都有机会要知道这个 VNV40 在讲什么，然后你能够从他这里了解什么。好，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然后我们现在在录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呢，我其实刚刚已经录了两次，但有一次呢是因为我讲一讲之后觉得很饿，所以我就暂停去买东西吃。然后另外一次是我一开始就想到说，这几天就是新闻都在讲那个霸凌的事情嘛，然后我刚刚有一集呢，我一开始就讲了很多霸凌的事情，我突然又觉得说会不会太负面，给人大家一个太负面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蛮多人来我们这个频道还是蛮想要听到跟生医相关的知识，然后如果变成我个人在抒发这个对霸凌案这个事件的看法呢，讲太多好像也不太妥当。但是说实在哦，就是这两天因为新闻都在报这个霸凌的事情嘛，然后我昨天看新闻真的几乎每一台打开都在讲霸凌的事情，一整个觉得到了晚上之后真的觉得这个负面能量好强，好像负面能量全部都这样冲过来的感觉，然后快要有一点觉得怎么好像整个人带着负面的能量要睡觉。不过今天早上起来之后我又觉得好一点了，主要是这个霸凌案的事情呢，我看到这霸凌案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做一个 podcast 什么样的内容来，例如说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避免你被霸凌，或者是说你被霸凌，你真的被霸凌了你应该要怎么办。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然后但是这个东西又跟我们的这个频道可能没有直接的相关，所以我昨天呢也问了我们其他 podcast 的这几个伙伴有没有人要来跟我一起聊霸凌的题目。不过霸凌这个题目呢，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被霸凌过的话，我相信很多人是不想再去回想过去被霸凌的那个过程，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很自然侃侃而谈霸凌这件事情，因为它真的就是一个会让人家不想要再去提起的东西，然后很多人可能已经走出来了，我又要找他来讲这个霸凌的东西，我觉得很多人不愿意来跟我讨论这个事情。但是我又在想说啊，这个霸凌的事情我可以分享一些什么呢？因为我真的觉得几乎每一个人哦，真的你可以去问问看你周遭的人，我觉得应该有七八成的人都从小到大，不管是在念书的时候或者工作的时候，都多少有被霸凌过，只是那个轻重程度不一样。 现在他们定调的这个霸凌案啊，我看网络上有一些资讯去说，虽然法律上没有对这个霸凌有这个白纸黑字的定义然后去惩罚他，但是好像也有一些霸凌的定义啦，说是利用权势啊，或者是不公平的处罚等等，我是没有很认同。因为我觉得霸凌不是只是上对下，不是什么不公平的处罚，不是处罚这件事情这么简单，它可能发生在上对下，也可能发生在同侪之间。你看小孩之间的霸凌在学校就是同侪之间的霸凌，那个不是谁处罚谁耶，他就是没事来弄你一下，对不对？那种长期的就是霸凌嘛，我们讲短期一次两次叫欺负你，但是如果常常这样做就是在霸凌嘛。小朋友之间没有什么上对下的问题啊，那或者是同事之间的霸凌也没有什么上对下的问题，大家可能在办公室是同一个层级，同一个办公室里面的人也会互相霸凌嘛，这个都很常见啊。主管对下属的霸凌，或者是我自己是遇到啦，我觉得就是我可能遇到的就是我觉得是老师对学生的霸凌也是有的哟。这种是上对下霸凌嘛，或者是长官校长对老师的霸凌这一类的，这个都很常见。有一些学校的这个长官哦，真的我自己就是有听到校长对老师的霸凌，这个都是有的。然后我又想到说，诶，那我自己人生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霸凌？我怕我又等一下又有一点岔题了。好，我自己是也有遇到啦，但是我并没有觉得就是说因为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就很难过，或者是怎么很想不开啊，或者是什么，我没有。我的个性是我如果遇到我就会去反应的。假设是同侪之间霸凌我，我一定是就是这个现象存在的话，我就会去我就会去反应出来。那假设我的长官霸凌我的话呢，我也会去跟我的长官跟他同辈的其他长官讲，或者是说我的长官的长官，我就是一个会把这个状况给讲出来的人，我不会不讲。因为我觉得我如果不讲就是某种程度我容许他这么做。确实我也有遇到过，然后呢我一直也认为说就是不过我有点不想在这一次把细节讲很清楚，因为我们要来再来讲一集关于霸凌的这一集，那我可以在那一集的时候再来讲这个细节哦。但是我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你被霸凌，你千万不要因为对方的错误来惩罚你自己，就是说任何对于自己不好的事情都不要做，因为你真的没有必要因为对方的错误来惩罚你自己，反而是因为对方有错误你要想去怎么样去惩罚他，好不好？不是惩罚你自己哦，是他霸凌你，你应该要想办法去惩罚他，不是因为他霸凌你然后你来惩罚你自己哦。好，那我们就先不要再讲这个霸凌的东西了，我们来讲VNV40 这个 standard。 那这个这样会不会转得太硬了，天哪，我脑袋会一阵混乱。好，我最近也觉得我脑袋有一点混乱了，就是说有一点东西太多了，因为就是说我自己要看的东西就是很多，然后这些东西也不是说因为什么必须要看或是怎么样，有很多东西是我自己想要看的，涉及各种不同的领域跟不同的层面，所以有时候我看了东西看了很多之后，我自己突然恍神一个过来，就觉得我自己怎么这么的，就是脑袋里面怎么这么的乱，就东西很多。好，没有关系，我们来讲这个，我们回到今天的题目来讲 ASME VNV40 这个刚有讲嘛，就是说这个 standard 主要是我们要学别人建立了这个文件，然后这个文件里面呢等于说给了你一个指引，怎么去做一些事情来告诉别人说啊，你的这个 model 呢它是有可信度的。那它这一份文件哦，它也是用风险的这个观念呢去看你做出来的这个模型，所以它不是在告诉你说啊，我今天按照这个 VNB40 做完之后我就可以告诉别人说我的 model 我做出来的模型是 validate， 就是它是一个 validated model， 不是哦。你 follow 这个 structure 这个文件的这个 framework 好了，去做了每一个步骤，然后提出一些数据之后，你只是在告诉别人说我的这个模型的可信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如果呢我的模型的结果，我的这个模拟的结果呢用作你在决定你 medical device 设计上面的某一个 evidence 的时候，它的风险状况如何。所以它是有一个风险的这个概念在里面的。那这整个 VNV40 呢大概分成三个部分，好，我们把它想成三个部分比较简单哦。第一个部分就是 COU， 就是 Context of Use。 好， Context of Use 呢就是使用情境，你要先你在做这件做这个 VNV40 这个 你的 model 的 VNV 的时候，你要先定义你的使用情境是什么，就是你的 context of use。 这个如果你是 simulation 的 engineer， 如果你在做这个行业做这个职务的人，或者是说你在工作上面你有跟你们公司的 simulation 的人对过话的话，应该很常有的一个对话情境就是说你们在讨论你现在要做这个模拟是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吗？我们的 question of interest 是什么，对不对？例如说哦，我想要解决这个零件在压缩50万次之后的疲劳的状况，可能因为50万次的动作之后这个材料已经疲劳，所以它就坏掉了。所以你想要解决的问题，你的 question of interest 就是说我要用什么样的材质，或者是我要做什么样的设计，它才不会在50万次之后就产生材料疲劳的状况嘛。那你有了 question of interest 之后呢，你就能够来说明建立你把你的 context of use 就是你的使用情境搞清楚是什么。当然这个使用情境根据每一个人的不同的产品会不一样哦，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你的这个 modeling 的 scope。 因为我们不可能做一个模型是叫做什么万用模型，绝对不是。例如说我现在如果是在开发一个心脏的植入物好了，然后我要做一个模型，我这个模型绝对是非常清楚啊，我就是要解决我的这个设计放在心脏里面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我不希望这个模型在动作几次之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它会有一个使用情境跟背景，你必须要去定义它，然后要去了解它，在这个使用情境之下呢会产生一些物理的数值，然后这个物理的数值可能就是你的设计很重要的一个参考。例如说你的设计的尺寸，设计的这个材料等等，非常重要的参考。所以第一个呢在 VNV 这个文件里面，第一个要定义的就是你的 context of use， 非常重要。你要把你的使用情境给说明清楚，你做这个 model 你要看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最后你这个 model 做出来之后，你还要跟你可能会跟实验，真实的实验就是电脑里面做了，然后真实的实验你可能也会做一些，你要怎么样去做模拟跟实验之间的比对，然后最后 怎么样这个结果能够应用到你真实的产品设计上面，这个就是 contact of use 是第一个要知道的，就是我们在 VNB 40这个文件里面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model risk， 这个 model risk 这边呢分成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哦，一个就是你的 model influence， 另外一个就是 decision consequence。 model influence 就是你做的这个电脑模拟的模型到底在你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在你用来开发 medical device 的这个过程里面，它的 contribution 到底是多少，就是你的 model influence。 它是只有 contribute 一点点呢，还是它是 contribute 很多？因为你绝对不是只有，就是说你不是只有用这个模型哦做一做就来决定你的这个产品要怎么样设计了嘛，你势必还有一些其他的 data， 可能过去的一些 data 材料数据、实验的东西或临床的数据等等，你有很多的各种不同面向的 scientific data。 computational modeling 的结果只是你的其中一个 scientific data， 所以它的 contribution 到底是多少，这个就是你的 model influence。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 decision consequence， 它的定义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根据你这个 model 的结果来做决定，那如果这个决定做出来之后呢，是一个会造成就是不良的反应，例如说造成病患在安全上面负面的影响，就不良的反应好了，负面的影响，那它的程度是如何？因为这个 model 做了这个相关的决定之后，如果造成不良的结果，它的程度是如何，就是叫做 decision consequence。 把 decision consequence 跟 model influence 呢你都定义好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个分数啦，例如说零是比较轻微的，然后三是比较严重的，那你 model influence 假设我定二好了，然后我的 decision consequence 我也定二，那我就可以在一个 XY 轴这样子的一个图表上面，我就可以找到我的这个 model risk 大概是在这个方形的哪一个位置嘛。那这个就是 model risk 的定义哦，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表达。好，然后第三个呢跟 VNV 相关的呢就是 credibility， 这个叫什么可信度的这个部分。可信度这边呢就是 verification validation， 还有一个叫做 applicability， 就是适用性。 verification validation 然后 applicability 适用性，大概是分成这三部分。很多人就是会问说，诶，那 verification 跟 validation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现在不是在做实验哦，我现在是在做这个 computational modeling， 我现在是在做模拟耶，我没有做实验，那我的 verification 是什么？我的 validation 是什么？很多人可能知道就很清楚，假设你在做实验，应该蛮多人都清楚什么叫做VNV 的。如果在这种模拟软体的，就是在这个我们叫做 computational modeling 的世界里面呢，它的 verification 呢主要讲的是 mathematical model， 就是说数学模型上面做 verify。 validation 呢讲的就是说你的 model 跟真实世界跟实验上面的比较，所以一个是 mathematical， 一个是 experimental。 这样我们大概有一个了解，就是说 OK 好，那 verification 就是只管这个我去做这个电脑模拟的这个软体嘛。那它主要又分成 code verification， 就是你这个软体本身就是 code code，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calculation 的 verification。好，我现在讲到这边，我突然觉得会不会讲得太细了，可能大家快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verification 这边我们可能就 稍微简化一下，反正你就知道它主要是，它当然跟你做模型的技巧，就是说这个 simulation engineer 他应该要非常了解他自己的 model 要怎么样去做 verification。 除了这个软体本身以外呢，还有 error estimation， 你在电脑计算的时候一定有一些错误嘛，那这些错误可能是来自于程式本身，可能来自于你整个环境本身，或者是来自于这个数值分析本身的限制。因为我们用电脑模拟做的东西，它是一个 approximation， 它是一个接近的值，它不是一个就是说刚好会等于多少这样一加一等于二这一种的，它可能是它是一个比较是逼近的结果啦，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也会有错误。然后当然使用者就是说，哦，如果我今天是这个 simulation 的工程师，我自己本身的模拟分析的功力也会决定你做出来的结果的这个 error 嘛，决定它的错误的误差的多少。所以这个也跟工程师本身自己的功力也是有关的哦，有一部分是有关。我觉得这边会讲得太仔细，可能大家会睡着，所以我们直接跳到我们这个 verification 就大概讲到这边。如果你有兴趣了解的话呢，都欢迎留言给我或者写信给我。那 validation 我们就来讲 validation， 这边可能大家会比较有兴趣。那 validation 这边主要是你做出来的模型呢跟真实世界的实验之间做比较，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有学问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啊，那我就模型模拟做一个嘛，然后实验做一个，这有这么难吗？然后我就看他们结果一不一样。我跟你说真的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我自己原先呢最早期我是有做模拟，后来我在业界有一阵子就是都在做实验，然后后来又有一阵子都在做模拟，所以我非常清楚那个模拟跟实验之间就是会有一段差距。但是你现在要用实验跟模拟之间你要让它有一个连结性来说明什么的时候，就必须要非常的小心，然后你要去设计好你的实验要做什么。例如说我现在还没有做实验之前， 我需要用几个 sample 来做实验嘛。好，那第一个问题就来了，我到底要做几个，我要几个 sample。 第二个就是说我拿这些 sample 来做的实验，我的实验的手法是什么，我需要量测什么样的数据，这些数据是什么样的物理量。这东西不是说你觉得哦，那我就量这些，你要想到说你量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跟模拟出来的东西是可以互相参照的，它是可以互相比较的。如果不行的话呢，那你量了很多东西，我们到时候在模拟上面做出来，我们始终没有办法把模拟跟你的这个模型，你的模拟的这个模型跟你的实验做一个连结嘛。但是我们原先做这个validation 的目的是我要用实验呢来告诉别人说，诶，我的模型是可信的，它的可信度是高的。但是当你量了很多东西，就后来发现跟你的实验是不能够直接做比对的时候，我就是我没有办法说服别人我做这些实验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个也是真的很难的一部分哦，等于说是要很了解模拟，然后也很了解实验。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就是真的要有两方的人呢要有很好的沟通来做这个 validation。 好，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也没有办法讲太多，因为这个真的非常的细，很像在上课，就是大家会昏倒，然后我自己可能也会有一点觉得很对不起大家，然后所以我们就直接先下来讲第三个，就是 applicability， 就是适用性的问题。那适用性这边要讲什么呢？主要是讲说大家刚才在 validation 这边你做了很多 validation 的活动，那你的 validation evidence 是不是适用于在我们在前面 context of use 那边 COU 那边你有定义好你的这个模拟的使用情境了吗？好，那你做了很多的 validation， 你的 validation 的这个 evidence 是不是跟你的 context of use 它是不是适用的，它是不是有关联性的，还是说你做了你设计了一堆实验然后做了一些模拟结果诶跟你原先一开始呢要解决的问题你要看的东西你的整个 scope 你一开始定义的 scope 是没有关系的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所以第三个呢就是这个 applicability。 好，那VMV40 大概就是在讲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事情，我再把它稍微说一下。第一个就是 context of use COU， 第二个就是 model risk， 第三个就是 credibility， 然后 credibility 下面又分成 verification validation 还有 applicability， 分成这三个。那当然里面还有叫做这个不过这个都太仔细了。好，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记到那么仔细的地方，因为有一些东西呢是真的就是说你要在做这个模拟的人或是你在做实验的人才会比较有就是说知道那些名词然后知道怎么样去做。那但如果你现在是法规人员或者是说你是 PM， 你是个 project 在 handle 这些事情的人，在准备这个到底有哪一些文件需要去准备起来的话呢，大概刚刚这个架构就是说知道要有这些东西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你必须要告诉别人你的这个 model 它的这个可信度在哪里。我们借由做这个 VMV 的这些活动呢来告诉别人我的这个 model 的可信度。那当然你的这个 model 会是你在开发医疗器材的过程里面呢，它就是这个 model 的数据帮助你诉说了什么，然后帮助你决定了什么，对不对？这个就是 VMB40 这个文件。那现在呢就是要说是 FDA 嘛，应该说这个 VMB40 他们这个小组呢他们也有在准备一些未来希望可以做一些 real case， 然后把这个 case 呢就是可以公布给大家知道，让大家知道怎么样来参照 VMV40 来做。事实上现在已经有 guidance， 是一个正式的文件了。那我觉得那个呢它应该是有一个一系列的主题可以来让就是说我们想要学习的人来了解。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先了解 VMV40 嘛，然后在 credibility 的这一个部分呢，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做，然后特别很多事情的内容详细的细节是这个 simulation engineer 要做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当这些都做完之后你要有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它有一个 guidance， 但是它不是一个好像 template 这样子，你把你的资料结果塞进去就会产生一个报告，不是。它是一个 guidance， 告诉你说啊，你可以这样子，就是说有这些元素在里面。但是我自己感觉啦，它比较像是你自己还是要举出一些数据，然后举出一些你的 VMV 做了哪些事情，然后去自己去有一点像我们在做论文或是你现在在研究什么东西，你会有一个目标嘛，然后你去做了很多实验啊，然后你去找了很多资料啊，甚至别人写过的 paper 等等的，然后回来之后你看过之后你把它写成一个论文嘛，那这个论文要去支撑你论文一开始的时候要解决的那个问题或是你的疑问等等，你要去回答那个东西。那我觉得这个computational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的 report 要交给 FDA 的这个 report 呢也有一点 这个意思，就是它不是给你一个 template 让你把资料通通塞进去就好了。因为我知道有些就是说现在大家在缴交的一些文件里面哦，很多就是在用 template 然后再塞东西，例如说像这个好，我不要讲，就是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做好 template 然后把实验结果丢进去，然后很多文字都是 copy paste 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东西它不是这样子，它不是一个 template， 它你必须要了解什么叫做 VNV， 你必须要了解什么叫做 credibility， 那你当然也必须要了解什么是 modeling， computational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然后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报告。所以它是一个进阶式的。那我知道现在美国跟欧洲呢都在推这个东西，那这个地方讲的是没有包含我们说的这时候可能会很多人问啊你讲的 computational modeling 和 simulation 是什么，是包含 AI 吗？包含 statistic modeling 吗？包含 machine learning 这些东西吗？没有，我们这边讲的就是 physics based modeling， 就是跟物理有关的这种模拟就对了啦，应该这样讲。我知道呢，现在呢，其实因为模拟这些东西在台湾已经非常多，就是我们在医药领域哦，是有公司在用这个工具了，但是有按照这个 FDA 的现在出的这个 guidance， 或是现在他们在推的这个方向做，是不是有做到这么完整呢？我觉得应该非常少，就是说真的有做到这么完整，按照这个 VNV 的方式来产出一个 report， 然后作为你交给 FDA 的一个报告的呢，我觉得非常少。我觉得大部分哦，都还是就是说，诶，我们就做 run 一个模拟出来吧，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数据给他。其实这个状况就是回到说，我们要怎么知道这个模型它的可信度是如何？我今天如果要拿这个模型去跟别人讨论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告诉别人我的这个模型是怎么样可信的？如果你可以跟他面对面，如果你每一次都可以跟 FDA 的人面对面这样子大讨论个几天，当然你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告诉他你的做出来的模型，你的数据结果是可信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不可能嘛，我们一定是给人家是报告来给他，那你要怎么样去呈现你的报告就是很重要的。然后过去可能这些审查的人员对这个 CMS 也不是很清楚这个报告，因为像我刚刚讲的这 VNV40 呢是2018年出的这个文件，然后后来现在有那个就是有那个 report 的 guidance 也出来了嘛，然后所以这几年开始现在要推这个啦，但是就是说大家可能还不是那么的熟悉。然后因为我一直在追这个议题，我自己追这个议题追非常久了，我从他还没有正式出这个standard 之前呢，我就一直在网络上 follow 他们，然后 follow 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然后这几年呢，我都看到在网络上可以找到蛮多资讯的，不管是别人的演讲啦，或者是现在也有这个 standard， 这 VNV40 可以去下载了嘛，它也都已经变成一个正式的文件了，所以现在要学习真的是有越来越容易咯。然后也有比较正规的文件可以学习，不是那种东学一点西学一点了。好，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个。那我很担心有一点可能太枯燥了，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小的一群人可能才会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如果你不是在做这个的，然后今天又能够听到后面的话，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感谢，就是很高兴我们能够一起就是走到这个时间点，然后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尝试，也就怎么讲 当作是一个多知道一个东西吧，如果你没有真的在工作上面使用它的话。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帮助哦。然后霸凌的这个题目呢，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做一集来告诉大家，如果你被霸凌了怎么样，不要太在意，就是说不要把别人的错误拿来惩罚你自己。我们要能够在即使有人霸凌你，你的日子还是要过，你要让自己怎么样的避免或者是离开霸凌的这个情境。那现在呢，这几天我知道因为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就有好多讯息跑出来了嘛，那这个时候也要注意，这个就跟当初那个叫什么COVID-19 的时候一样，每天都大量的讯息出来，一下子这个疫苗，一下这个口罩，一下什么什么的，然后一下子又有人打了疫苗怎么样，在这个时候特别多，会有很多的不实的讯息，然后也有很多真实的讯息，然后会真真假假混在一起，然后会这样满天飞这样子。所以这时候我们也要小心，如果讯息量很大的时候，很容易会有错误的讯息。那因为毕竟我们都是这个叫什么吃瓜群众，就是在旁边看人家电视上面在做什么，所以也要小心的谨慎的去，当你看到这些讯息的时候，如果你自己也不是很确定它是不是真的或者是不是假的，那就不要乱说这样子，就是比较谨慎一点，不要变成别人的这个叫什么大声公。我都常常这样提醒我自己啦，像我常常看到这些讯息的时候，我就会想说这个是真的还假的，如果他不是，就是说我自己也不是很确定我要转传给别人的时候，我都会问那个人说，诶，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而我不是说告诉他说这个就是这样，好不好？不要变成别人的大声公，我常常提醒我自己这样子。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呢，欢迎给我们留言哦，然后或者是在各大 podcast 平台呢也有这个评分的，可以点那个星星或者是给我们留言。我是很希望制作的内容是大家可以重复听的。好，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咯，我们下星期再聊。